主题是深耕在基督建造复活的人生。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韦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下午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也经历我们每天所经历到的，但是你还是能够把天父彰显出来，也感谢你，你非常懂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要差派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你用你的话语，用圣灵的带领，叫我们能够跟你连在一起。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能够听到主你的声音，因为这也是你的应许。你用叫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叫我们真真正正的能够让别人从我们里面有看见主你的恩典。咱们就是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很感谢主了，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聚会了。最近也有一点问题，我是先简单做一两个简单的报告了，就是我最近的眼睛有些问题，所以在星期二呢就需要做一个手术。OK， 本来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要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有点怀疑了，能不能这个礼拜天来到这边啊？那是神的安排，也是挺好的哈。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因为下个礼拜二就是在国内，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啊。我现在服侍的很多活动都是在国内的，虽然是经过网页，但是呢我曾经也很担心，如果做手术之后呢起码头两三天了，眼睛也不知情况是怎么样啊，所以也不知道在服侍方面有受什么影响。但是因为五一假期呢，大家我们都所有查经班都放假啊，这个也是神为我们安排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啊，这个也是看见神的恩典。我也听说了，这个上一次我来的时候也遇到是吕牧师，他也曾经做过我战友做那个手术，看来他也相当成功的，所以也给我一点点鼓励。神真的在这个眼睛的问题里面呢，都是看见成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点点滴滴的恩典，也就是真的非常感谢主的。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你可能会好像看过的，因为上次我上月底过来的时候也分享是同一个题目啊。起初来的时候这个安排就是上月份我在广东堂就讲这个题目，四月份来在普通话来讲个题目。后来呢就是你们教会就是要求哪天是母亲节，所以顺便也讲讲母亲节吧啊。然后呢也有讲就是刚刚有个就职典礼，也顺便也讲讲个就职典礼吧啊。那最后来讲呢就决定就联合崇拜啊，所以就变成了就是这个题目了，就变成我本来应该今天讲那个题目了，就是也提前了，就是上月里面有讲过了。不过当然是哪段时间非常匆忙了，时间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就可能把这个题目还是好像再讲清楚一点点，同时呢能够多加一点应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能够懂得怎么样生根在基督里面啊，以至于我们建筑的人生就是一个已经复活流的人生。生根在基督里面啊，这个字很有意思。我发觉的有时我们有时讲的话语常常都有讲的，因为教会常常都有讲的我们常常是往下扎根啊，往上结果啊，这是来教会一段时间都有听过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生根是什么意思啊？我自己呢就是从小都是我在香港在英国呢都是在情绪里面的 OK 啊，所以我对种田呢就不是很认识的 OK， 所以 所以哈，所以，不，我过去来讲，我老婆也有偶尔也有点点，是重视还是信赖里面有些膨胀呀，等等等等的，都是有一点点经验。但是我们都是挺失败的，我们是种的东西，通常一两年之后都是会死掉的。所以哈，但是呢，但是因为起码来讲呢，从这个种花的经历里面，我们稍微也知道什么是生根哈。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呢，这里提醒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筑，信心坚固，进入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恩的心也就增长了。这里所讲的题目呢，好像跟这个园艺啊，种田呢，就是我们是牺牲一点点才看到这个连贯性是在什么地方。首先来讲呢，生根就表示是有生命的，不是外表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是能够生根，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当我们接受哥罗西书第六节里面所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表示我们已经有生命在里面如果因为呢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神已经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所以我们已经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重生，我们就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呢，我常常要不断不断的提醒，因为有个英文翻译呢，有可能叫人有些误解的。我们就是从神而生的孩子我们不是从情欲所生的，也不是从其的，我们也不是神领养我们的，我们真真正正是从神而生的。在灵里面我们就有神的生命，就好像孩子的在肉体里面，他某方面也有他爸爸妈妈所遗传给他们的生命我们现在信了主之后重生，圣灵就把神的生命能够来建立我们现在在主里面的生命。我们是一个信教的人我们是已经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了。那基督耶稣是怎么样的基督耶稣就是圣经讲的神本性，一切的奉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有这种生命的话呢，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旁信信的人看到神本身一切的很多很多奉献呢，都有形有体的实实在在的在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就是讲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奉献他是各样的主君的掌权的元首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所以基督的生命呢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一句话我们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的，过去呢就是我在 Milton 跟教会里面每一次组织信餐呢都有又读这句话的，就是讲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来讲还是有人常常讲我现在虽然是信了主了，但我还是罪人。这句话不许完全是错误的，看你怎么意思但另外，但是按照这的经文来里面呢，如果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有问题了。如果我讲我还是罪人呢，就表示了这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的还是罪人，这个就很矛盾了。就好像等于保罗在就是讲，难道基督就是罪人吗基督在我里面，现在活着的我就是，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就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是，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面。不错，我们本身我们在肉体方面还是在一个堕落的常常要面对情欲的纠结里面，这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信教的人已经是有主耶稣在里面了。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着我们心里面了，叫我们都知道神的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基督的脸上的。我们有着宝贝的放在瓦器里面，是显明是末代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就是好像很古老的灯外面是用瓦来做的， 里面呢就有这个灯在里面，我们不是哪个灯，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灯在我们里面了，没有灯的时候看不到的，但是因为我们真真正正能够常常记得我们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这个生根，我们是比如说我们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就很难来生根、所以但是生根就不是有真真正正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内在的生命，不是凭着外表，不是凭着行为，重点更不是律法主义。所以刚刚读经里面呢，大家也可能留意到了，就是他也很强调这一点，我们信了主之后，有一点我不是很清楚的，我要请教一些种田的农业的专家呢才能够告诉我的。在撒种比喻里面呢，他说呢，你们听，有一个撒种的去撒种，撒的时候有些落在路旁的，飞流来吃尽流，这个我就明白了，因为他根本的是好像听你福音一点也没有兴趣啊，我就很快就忘记了，所以他根本就完全的就不是信主的人。但是呢，这里说有些落在土浅土石头的地上的，土基人不深，它是会发苗的最快的，但是入头一出来呢，因为就没有根就枯干了，就表示了它起初会发苗，但是它还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所以它没有根的，有根的才是真正有生命，就是好像有些人是不太会了，举手了就很快就忘记了，或是有些人给朋友就是带他是什么什么聚会啊，在某种环境之下就勉强有做的是什么什么绝技祷告但是之后呢很快的时候呢，他就再多想清楚一点，再明白清楚一点呢，他就根本就不是相信的。过去来讲在牧师教会有些人能够愿意做，比如说他愿意决定相信主的，无论是在这个聚会里面举手等等的，之后 我们都会 跟他立刻做一个很简单的 就把福音重新再讲一次的，就是只有你与你的神或是你与神的关系，一个很简单的课程，这个课程就把福音重新讲一次，然后到第三还是第四课里面呢，就是讲如果 你真的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主你就是这就是这个基督徒了，你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就计划这个填一个字的，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个字填在里面，就是某某某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 OK， 那过去我老婆也有大约是人帮他们填的，偶尔呢也有是人他举手，他有举手，但是又要填的时候他就是因为我把我的名字某某人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主，他就是我会不会想清楚考虑一下呢才把这个填上去所以有些人可能表面上他做了什么什么决志，但是呢他还不是非常明白的，他不明白我们相信主就不是接受也是有关耶稣的道理，你相信一个人这跟相信一些道理是不一样的，你相信一个人就是你可以把生命交托给他，对不对如果有个女孩子她觉得一个男生很优秀她可以做一个挺好的丈夫的所以你问她，你相信不相信这个 很优秀的男生，她说我相信但是是不是她真的相信呢，再看看她愿意不愿意嫁给他就很简单我相信他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丈夫，我也相信他 爱我的，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呢，有行动的就是我就愿意把我一辈子剩下的一辈子的每一天 都跟他在一起，跟他连在一起 OK 所以信耶稣信神还跟信这个人呢，是一个关系的，是一个关系，就 不是一个头脑上的对某些道理的认可所以我们真正相信主的话呢就是真正愿意把我们生命交托给神而且是从内心里面所发自的不是凭外表的。不过我们要小心，因为这里是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些人用他的理学用虚空的谎言，不是照着基督的，而是就是人间的遗传的和世上的小学的，就把你们掳去我们知道真理 心情很清楚的，但是很多时候呢，魔鬼撒旦呢有弄很多异端。哥罗西的时代有很多，也有当时他们有他的异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讲法的。现在来讲呢，异端更多，差不多每一天都有新的异端。以前呢，很多异端都是从美国开始的。现在呢，韩国也有不少了。我们中国排名呢也越来越高了。OK， 最近新开始的异端里面呢，我们中国是排名第三的。就是美国、韩国之后的升起来的异端呢，就是都是很从国内啊，从河南啊，从那些不同地方所开始的。所以我们很小心。很多事他讲都是不是完全没有圣经的，他们都会看圣经的，但是他把这些圣经断章取义啊，或是用他个人的方式来把它放在圣经里面。讲得奇奇怪怪的。举个例子来讲。有一个异端我也认识有些姊妹的。现在还是很受他们的影响的，他就说了他们就是讲他们现在呢所拜的神呢，神的代表是有两个的，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为什么神一定 有两个呢？就是因为呢，圣经讲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神按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就是按照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男造女，造男造女呢，所以一定有一个神是男的，一个是女的，所以神是按照男的来做男，按照女的来做女，所以他们敬拜的神呢 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你就是怎么放冒，应该没有人信吧？对不起，不是的，有不少人也因为这个世界很奇怪的，就是魔鬼在背后里面呢来的攻击的，所以这是很多奇奇怪怪的讲法都会有这样讲的。但是我就很不明白的，我们也是受了不少教育的，读书读了不少的，但是有些很简单的情况，我带领他们查经的其中一个常常提醒他们的就是一点，如果你觉得圣经所讲的，某些解释呢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就可能他真的不是这样解释的，你明白我讲吗？如果有时你看圣经里面他这个解释呢，这个结论呢是太奇怪了，太奇怪，根本不合理的，很可能呢你的解释就是错误的。保罗在讨论过有一个当时所讲的，如果用现在的我用现在的方式来翻译呢，就是讲的就是讲，神是很爱罪人的。OK 哈，那我是罪人，我又常常犯罪。因为在犯罪的时候呢，神还是爱我，所以这个证明表明呢神是爱罪人的，所以我犯罪呢其实就帮了神一个忙。如果我犯罪呢他们不知道神爱罪人的，就是因为我犯罪还是感到神爱我祝福我了，才表明呢神是爱罪人的。你觉得这个讲法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像很合理，我犯罪，就是神人才知道呢神是爱罪人的，因为神还是爱我。这种讲法根本就完全不合理的，所以保罗有些时候他也受不了，他就顿悟不合，根本就不可能是这样的，用英文来翻译就是 rubbish，所以我们看圣经有些地方呢就也是用这很简单的方式，明明根本是颠倒逻辑的，就不予理会。但是这个世界里面还是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讲法，每天都有是比较新的讲法，我们就需要非常小心，过了世俗里面就没有不用这些人的所以理学和虚空的谎言，来把你们捋去，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来讲呢，还有是人间的遗传还有什么什么呢，就是，就是有很多这里讲，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朽舍，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的附属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灰条呢？为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赎罪了，他带领着我们的生命了，为什么我还是怎么用这种好像像法利赛人的方式呢，能够怎么条条框框的，来跟随主呢？为什么我们还是节目讨论，基督徒可以怎么做，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怎么做，基本上我们有凭信心 相信呢、啊、就是跟随主，就跟随建立一个关系。圣经里面是有原则的，不是没有原则的。圣经里面帮我们写一个很大大的一个大原则。圣经里面不是一些规条的书，你把圣经里面跟其他宗教的书比较，你就知道了。你好像 你跟哪书，好像伊斯兰教里面，它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规条的。但是圣经里面呢，它就不是什么什么规条的、啊、它很多都是讲到一些传记，一些历史的记载，因为它不是理论，它是很实际的。圣经里面是有些非常清楚的原则、啊、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以，什么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原则范围呢，就不是一条线的，乃是一个圈圈，一个范围。用数学来讲呢，就是一个 set， 不是一点，你明白吗？比如说来讲呢，譬如来讲就不犯杀人 OK 哈，所以呢，你故意的去杀害别人，杀掉他呢，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某些情况之下呢、啊好像有些人他是来自这个为了救人来杀人，可以不可以呢？有可能可以，明白吧？有很多只是范围，只是一个大范围、啊、这个大范围里有些绝对不可以的，有些是很清楚是可以的。但是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就要看看神的灵怎么带领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信心、啊、就不是因为是条条框框的，不是因为是法律这个就可以这个就不可以的、啊、英国最近100年里面有很多法律，有人说了，就是最近英国里面的法律呢，其他国家我不知道了，已经超过了有历史以来全世界所有的法律加起来，也没有也没有现在最近100年英国的法律那么多。但是法律还是非常非常不完全的，因为法律呢就把人当作一个没有生命的、没有灵魂的、啊、人是太复杂了、okay、所以神就是首先呢 就把一些大的原则先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神、啊、所以我们就明白怎么样能够跟他能够建立一个关系。人与人建立关系的不能一定有看规条的。有时候两夫妻来吵架了、啊、老公就去讲、啊、没有啊，我这样做 我老婆没有讲，我不能这样做 他没有讲你不能这样，你就这样做了 OK、啊、所以我老婆讲我最近，因为 我发觉了她的、我的眼睛最近就不好、啊、但最近紧她的耳朵听了，她的 耳朵就不好。我们真的是、好像是不是有个什么比喻、啊我们只好像一个看不清楚，一个听不清楚了、啊、所以他但是他不清楚。有时候我很比较大声一点跟他讲，他是为什么这么大声跟我讲话、啊、所以我应该跟他讲的、啊、你讲清楚一点、啊、我有跟你讲完了，有多少 decibel 就是太大声，多写我什么 decibel 就是、啊、其实不能这样讲的，要看他的心情，也看到我讲的时候我的状态是怎么样、啊、所以人跟人相处了都不能够按这些条条框框的，神也不许愿意我们跟他用这样，只是有外表的规条。我发觉教会有很多规条里面呢，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尤其是规条并不减少了、啊、某一种罪的行为，更重要的、啊、就是怎么样、啊、就是怎么样呢、啊、就是罪本身呢就来自内心的，外表行为呢很可、啊、就重点呢，犯罪不是犯罪呢，就是看你犯的时候那个想法是怎么样、啊、真正的犯罪绝对也就是讲犯罪是来自内心的，不是来自外表的，我们是要很小心 OK、啊、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啊我们有个误会、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我们就认罪，认罪就是神啊，我就发脾气了、啊、我也打人了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我们是有认罪呢，因为神是看重我们内心的，不是外表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以后我们认罪呢，就是讲我们做了也是不应该有的行为了，然后再想想我们行为背后的想法是怎么样、啊、是不是、我自己、太容易犯怒了、啊、是不是我们怎么样，我对自己看得太重要了等等等等，然后就为了我们内心的错误来认罪。真正认罪的不是最外面的行为的、啊、我以前讲道的时候 都常常、跟年轻人 就讲一个打一个比方、啊、 如果你看见一个年轻人，他带这个老人在过马路，这个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是不是好事啊？如果你看见一个年轻人带着老人在过马路，是好还是不好？肯定吗？如果一个年轻人看见一个老人在他想过马路，但是看见他残疾好像走路也不是很好的话呢，就有点担心，就是就扶他过马路呢，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良善的行为。OK 啊，如果他是想，哎呀，我是童子军呢，有日行一善呢，是我的机会了，我就把他带过马路吧，就是他为了满足一种同级间这个队长的需要，我回来我就是我做了，我今天做了这个良善的行为了，我把一个老人家把他带过马路了，这个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对不对？尤其是如果那个老人家根本不想过马路的话，如果那个老人家他扶他过马路之后，就发觉了他钱包不见了。所以这个是不是好事了？当然不是好事了，你明白吧？而真正犯罪呢，就不是外表的行为的，是内在的动机的，很清楚。Yeah. 所以我有跟很多弟兄姐妹讲，因为他常常有些弟兄姐妹就常常讲他，哎，做这个很困难呢、啊，怎么困难呢、啊？哎呀，有些人很麻烦的，他找我帮忙啊，其实我知道他真的需要的，我就帮他了。但是一次两次，他还是依赖我了，他更。所以什么事情 来找我、我又不能不帮他，我帮他了，我不帮他呢，他就说我没有爱心的，所以你们基督徒没有爱心的。我不知道你们有面对过这个困难。OK， 但是我现在分享一个其实我个人的看法你最后你不会用你要用的时候问问你们牧师才考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从我的很收拾的看法呢，如果有人找你，你不想帮他的，但是你要怕他说你没有爱心呢，你就不要做，不要帮他。因为呢，如果呢他来帮你，你不帮他呢，你是没有爱心，这是犯罪。如果他来找你，你根本就不想帮他，你已经犯罪了，你无论帮他不帮他都已经犯罪了。OK 啊，因为你没有爱心的吗？但是如果他来找你你不想帮他，但是你为了不想他讲你 不想他讲话呢，你就帮他了，你就多犯了一条罪，这是虚伪所以理论上犯两条罪呢就比犯一条罪呢更严重所以 我还是，但是我这个不是解决方式所以你就不要讲以后有人找我了，我不想帮他了，就不帮他了。没有，其实我们就是讲，如果有人找你就很麻烦的话，你就真的好的祷告，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爱他，你要以一个爱他的动机，真的好好的关心他。有可能他真的很需要你，就可能需要继续帮他的，也有可能你帮他教他怎么能够面对这个困难呢，可能更好的。如果真正有爱心呢，就不是为了避免别人讲话的才帮他们这样做的。所以犯罪呢本身呢就是来自内心的，不是反映外表的所以圣经里面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条条框框的宗教，圣经简单 有很多很多这些遗权很多规条其实对我们真的能够应付能够从情欲方面的不放纵情欲方面呢是毫无功效的。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其实对科技肉体的情欲上呢是毫无功效的保罗就是想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无论哪一件事呢我总不受他的杀机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我们是有定的话呢，重点就不是可以不可以，是有没有好处，对我有没有好处，对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对其他弟兄姐妹是不是也是照照他们所以保罗的，所以但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真的能够 明白我们是，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有生命了、啊、我们所以已经是生根在基督里面、啊、就是好像以弗所书里面、啊、保罗的祷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使你们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和你们就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这个就是什么生根在基督里面呢，这个观念就是这样的、啊、某方面我们已经是有生命在基督里面、啊、但是我们要看清楚，把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决定呢，都是建立在一个生根在基督里面的观念、啊、不是叫做人间的遗权、啊、也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这些条条框框的、嗯、好，所以我们根就是在地下的、啊、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啊、但是 我常常讲基督教是非常实际的、啊，不但是从地下隐藏起来的，慢慢也是甚至有建筑的、啊、不但是有根，根也是长起来，又慢慢有结果子的。所以我们基人把我们生命建筑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们也需要、啊、能够建立一个复活的人生、嗯啊、我们今天、啊、已经是有主的生命了、啊、哥罗西书里面就是讲，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在今年复活节哪一天呢、啊、我忘记了，你们是不是、刚刚哪一天在有两个教会里面呢，都我有参与的，常常参与的，在考文水教会跟伦敦教会都有这个、这个在福音节 有这个敬礼，有这个洗礼、啊、以前呢我们就是很比较小在复活节有举行洗礼的，因为以前呢复活节的时候很多人就去旅游了，就都不在这边的啊、这英国以前华人教会很奇怪的，就是复活节的人数反过来比较小的、啊、但是现在好像就有点不一样了、啊、所以现在复活节呢都有很多人还是留在、就没有去外面去旅游、啊啊、所以就还是可以举行这个洗礼、啊、洗礼就是表示我们与耶稣就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在复活节里面我们就提醒我们自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今天他也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但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呢，这个意思就是表示我们现在已经有复活的主的生命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是有建立这个生命、啊、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所以整个生活呢都能够彰显一个复活的主的 哪种表现、啊、我们不许凭行为，我们不是神行为，不是凭好行为能够得救，但是呢，因为我们凭信心主，凭主的恩典，能够跟主建立关系，但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之后呢，神的灵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了，我们就有这个与主复活的生命了，凭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我们就开始真正正经的能够有美好的行为，有美好的行为呢，也是带来我们真正的祝福的。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就是讲的，我们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啊、这个目标就是有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跟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是有信有主教，就记得依靠主跟随主、啊、生命，我们的生命连于基督的话呢，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丰盛啊，就是、啊、就、啊、我们怎么样，是我们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有真正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不犯罪，但是不犯罪对我们也是好处的，因为犯罪对我们真正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啊、所以我们就会真正能够在主里面建立一个有生命的有基督的人生，因为我们信有主之后呢、啊啊、主耶稣答应就是 他差派另外一个保卫师，就是圣灵，圣灵这个保卫师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同在的 Paracletos 就是他是圣灵就同在的，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他也是真理的灵、啊、给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能够看见的、啊、所以我们因为信有主教，我们有这个根，我们既有个能力去不犯罪，这个矛盾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凭着不犯罪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的，因为做不到， 但是我们心里有主基督，人生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生根在基督里面，连于基督，我们就反过来可以真正开始的能够不犯罪，特别是从里面的真正的能够不犯罪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讲，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啊，既然你生根在基督里面了，就当遵他而行啊，在他里面生根建筑，信心者坚固，进入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是更增长了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遵他而行呢？啊，我们领受他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爵士常常讲，就是一个真的跟神有关系的人，就是能够遵循他的话来而行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这里所讲的意思很简单啊，就如果遵循他的意思，就是只是一些法律的，好像旧约里面法律，好像法利赛人有很多规条的啊，都要守这个规条的。OK 哈、啊，所以根本没有绝处，都有好像有遵他而行啊。但是耶稣实际上他告诉法利赛人，你们没有真的没有遵循神的心意的，主耶稣是因为神的心意是来自内心的，不是来自外表的。所以遵他而行呢，就是我们必须能够看到神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能够看到在神里面，神多么爱我们，多么关怀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路，他是天父，他是阿爸天父，所以一定是最美好的。所以有这种圣经的话语跟神的带领，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信捧信心就是这个意思了。有些弟兄姐妹有些观念在，哎呀，信其实前几天都有人说，哎，信基督很难的，因为信心讲我们又做又怎么做，哎，真的是太难了，怎么样啊？信心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情欲，我们不能放纵情欲。但是如果你看清楚，放纵情欲是受败坏的。甚至情欲撒种的时候败坏的，我们不想败坏的话呢，就不要放纵情欲，所以不是心经有很多条条框框，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讲呢，难的地方呢，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很多时候难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难的是没有很大的意义的话呢，我们就真的做不到。但是如果虽然是难的话呢，但是我们真的是目标清楚的。都是我们就有很多不一样的、yeah. 所以神的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他有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不但是这样的，在提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有讲到，我们有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他是不由消灭心里的感动。圣经就是一个大原则，但是我们实际应该怎么决定呢？就是看着心灵的感动，不用藐视先知的简论。先知简论呢，就是神借着其他弟兄姐妹，把他的旨意，使用他们跟我们分享。OK 哈、啊，所以很简单来讲呢，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圣经，也是心灵的感动来带领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每一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不是快条来说呢，真的懂得怎么样能够跟随神。OK 啊，简单来说，心灵就是借着他的默示的圣经和圣经的感动呢，来不断的带领我们。我希望这个大家能够比较清楚了。不是，我们面对一个决定，我们只不是看看有什么快条，我们有什么可以，有什么不可以，不是这个方法的。我们从信息里面根本很自动已经知道大概应该是怎么样做，但是实际去决定的时候，我们看看圣灵的带领怎么样，圣灵的感动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圣经大概的原则都清楚的话呢，我们不乱来的，我们不会讲明明不是神的旨意的都乱讲，好像当作神的旨意这样。所以而且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生根在基督里面，就真的能够建筑一个复活的就有生命的人生，也就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有一个很幸福的人生，对不对啊？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呢？ 所以也许呢，我会用一点点时间呢，不是很长的时间呢，能够分享一点点哈，从圣经里面分享一点点，怎么才能够有个真正幸福的家庭？就是啊，按照我所理解的哈，我们中国人的母亲节是在五月份的，对不对？我不肯定台湾是不是哈，啊，国内的肯定是哈，在五月十四号的哈。所以我三月份来的时候是英国的母亲节啊，现在来做过两个礼拜了，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母亲节啊。所以在这里谈谈呢哈，怎么样能够借助圣灵带来主的教训和吩咐哈，能够建立这个夫妇生命里面一个真幸福的家庭生活呢哈？啊，这个也不许哈，好像又是以前讲过了，为什么要重复讲的啊？也可能这三月份讲的时间太短了哈。所以就是我这里再稍微多讲一点点，讲清楚一点点啊。我们讲到母亲节，讲到跟父母亲的关系，首先来讲呢，这个亲子情呢是源自神的特性的。神就是一个最理想的哈，以弗所书三章里面讲，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呢，这个做父母亲的这个亲情的观念呢，就是因为神是最有亲情的，有亲子情呢是神的特性啊，是因为神是按照的形象来做我们的，所以人的都是有一种这种父母心，这种亲子情的。很奇怪的，很多动物走兽里面看不到的，昆虫就更看不到。我以前我很年轻都有养鱼的，养金鱼哈，就是热带鱼了，就是讲养鱼其中一个，你们有没有有经验的就可以讲了。就养鱼的时候，它有事情有的鱼呢，它生的鱼春哈，鱼胆哈，然后它呢，这个鱼呢，这个小鱼诞生之前呢，我觉得它刚刚快出生了，我们就要把它跟爸爸妈妈分开的。又把这小鱼跟这个鱼爸爸鱼妈把它分开了，为什么又把它分开了？知道吗？你不分开呢，这个鱼爸爸鱼妈就把它全部吃光了。Yeah. 走兽很多都是这样，没有这种亲情的，但是人就不一样啊。这个我看这个一个就是动画片呢，就一个纪录片呢，就是讲一个这些女儿呢，她喂她的孩子呢。就是最强壮的孩子先喂他的，那些比较热的哈，就不喂他的，等他早点死掉了哈，不要浪费食物。人就是完全不科学的，人如果孩子若是有病的，就是软弱的，就用最多时间来关心他们，对不对？啊，所以呢，同时呢，又人能够肚子饿了，要把孩子吃掉了哈，这是绝对最困难、最困难的事情。我听说有些饥荒呢，真的没有食物里面的哈，这最极端呢，他宁可叫问的，把两个孩子叫问的，都不能把自己的孩子吃掉的，啊，所以呢，有时候爸爸妈妈呢，就所以放心呢，生了孩子之后呢，就不需要就立刻把他宝宝呢跟你们分开，啊，我们不是鱼哈，我们就是人，所以走兽里面都没有这样的。那么这个亲子情呢，这个违反科学的哈，从哪儿来的？就是因为人是有灵魂的。OK 哈，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父母跟孩子有一种亲情，就是来自这么亲子情这个观念呢，就是因为神就是真的是一个里面有这个父母情的一个亲子情呢，在神里面很清楚的。以赛亚书里面呢，就是讲呢，他是一个最理想爸爸、最理想的妈妈啊。这里就是讲，妇人亦能忘记他去年的孩子，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计划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啊，所以，他呢，我这里铭刻在我心里，在我掌上，你的偿还藏在我眼前，啊，所以神就是一个最标准的爸爸妈妈，啊，所以因为这个圣经的观念呢，啊，就是讲我们怎么样来做爸爸妈妈呢？那圣经是有些经文有讲到的，哥罗西书里面讲就是你们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以弗所书里面就多讲一点点，就是讲了哈，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言语他们。但是呢哈，很清楚一点呢，这个观念呢，我们怎么都 怎么样能够做父母才能够照顾孩子呢？就是从神里面来学习，神是怎么样我们这个天父的话，神怎么是好像我们这真的好像爸爸妈妈这样关心我们的话，我们就同样的去关心我们的孩子。所以因为今天不是一个讲座了，我就很简单的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他也提到保罗了，他关心弟兄姐妹，就好像父母亲怎么样关心孩子一样。我就倒过来抽离了，就是讲这里所讲做父母亲怎么样关心儿女的。首先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是会受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的。做父母亲的有一点我们只需要想想考虑，我们教养孩子有没有一点点是为我个人的荣耀的。我需要也需要常常来讲讲，做牧师呢这个试探更大的，因为孩子不听话的嘛，在外面乱吵的时候就更丢我的面子。 OK 啊，所以从小我很紧张的，孩子一定有挺听话的哈。但是后来呢，我就发觉这个是不对啊。我是因为为了好好的能够养育孩子，不是为了我的面子来养育孩子的。 OK 啊，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很容易落在这个试探里面。我们是养孩子，有很多时候父母有两个很大的误区。第一个就是讲，我们自己有些理想没有办法实现了，就希望孩子能够实现了我的理想，我很想做的我没有机会做，我就要勉强孩子来做，孩子不想做的也是要这样做，我很想做医生我做不了了，所以我就以后孩子就要再做医生，做医生才是满足了我那种方式，我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就来勉强孩子。我们教育孩子又很小心，从最基本的就是这样，我们让孩子读的是比较好的学校，这个太容易了，因为我们很容易来比较。我们虽然是相信主很爱主的，但是都很难避免这些困难。我记得我老婆呢，就是我老二呢，就是她两岁多了还是有带尿布跟很多其他妈妈讲，她说哎呀我的孩子也一岁有，不过一岁就是不是有用尿布了怎么样所以你说她不过她几个月她已经开始可以讲了爸爸妈妈了所以有很多做父母真的就很大压力了，哎呀我现在她现在还是怎样怎么做的她好像就是好像一周岁了还是有晚上还是有起来吃奶等等所以我们这是用比较我们是讲字很多时候不小心就不知不觉就为了自己的荣耀、yeah. 所以我老婆当时也给很大的压力，给她自己很大的压力就每个礼拜呢就买足够一个礼拜的尿布就希望她孩子呢快一点能够不再用尿布了不过很奇怪的，最后来讲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买了两个月的尿布，两个月了，买了之后呢不够一个礼拜呢他以后就不需要再用了所以我只是从小开始的，我们问问自己很容易有这盲点的，我们教育孩子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 OK， 他们长大了怎么样他长大了就是他这有好像有结婚了怎么样所以我的很多人讲哎呀我的孩子现在二十多岁了他还没有结婚呢，好像就是我觉得很失败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失败，所以我勉强孩子结婚无论合适不合适的都勉强他结婚。在国内现在有离婚的已经完全接受了所以我听见有很多很多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受了更大的压力，他爸爸妈妈我就有很多亲戚对他讲哎呀不如怎么跳了大不了就离婚实际上真的是大学毕业的他有很多同学呢两年三年之内离婚呢这个比例非常高。我曾经跟一个姐妹讲，是因为英国有个姐妹讲三年前她回国参加了三个婚礼全部都离婚了。那个国内的姐妹就是有三年了这么厉害呀，我的同学呢活到有一年呢我们已经为她庆祝了。结婚一周年几年又特别庆祝的又是非常成功的。OK 哈。因为还大部分一周年内过不了、yeah. 有一个姐妹在12月30号才领证的，现在已经开始有 考虑要不要离婚了。所以呢，所以我们就很小心，我们要建立孩子，看顾孩子是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还是为了他们的荣耀。我也是有个姊妹，她爸爸就说，哎呀，你看你男朋友现在哈，他是明明强强是大学毕业，不是什么名牌大学 ，OK， 在广州也是不是名牌大学了，我不有讲清华、北大了 ，OK 啊，所以呢，如果你结婚，我也不能去啊，给人记得我有这个女婿了哈，这还太丢脸了，所以我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有面对的问题，我们养育孩子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叫人尊重，为了求别人的荣耀吗？是保罗说的，他看过来就是有全身温柔，好像母亲抚养自己的孩子。现在就是好像倒过来了，我们做母亲抚养孩子呢，就是有全身温柔，男女平等。其中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呢，就不单是男人呢不温柔了，很多女的都不温柔了，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学习，我们看见主哈，依靠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起码减低一点压力，好好的能够温柔的哈对我们的孩子哈。保罗说，我既然只要爱你们，不但是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啊，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正是我们所痛爱的啊。然后他后面有去讲到哈，有讲到做爸爸的，我可能这个不，可能是这两点的爸爸妈妈都是有留意的，因为当时时代里面，可能爸爸是有特别留意这点。这里是他怎么有劝慰的，就爸爸有个劝慰孩子的，劝慰就不是我是爸爸，我懂你不懂，你听我讲，这个不是劝慰，劝慰就是我讲讲劝慰这个字呢，就是坐在他旁边的 ，OK， 我劝慰你的时候，我不是面对面对着你，指着你的鼻子来讲的，我们坐下来啊，啪啪啵，肩膊一起来谈才是劝慰哈，劝慰就是那就告诉你，安慰你们，鼓励你们，祝福你们。其实神的吩咐，还是父母这个吩咐，就是为你孩子的好处，这个吩咐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了，神的带领感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做父母亲的，特别是爸爸的，是有用神的话语，能够好好的能够照应他的孩子，帮助他们啊，从小都能够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从事都能明白他的话语。我记得我很欣赏这个何医生跟苏博士的一句话，他从小呢就跟孩子讲啊，你要听天父讲，有些做错的事情呢，他就让他们知道啊，他们错的不是不听爸爸妈妈话，而是不听天父爸爸话。他很多时候从小呢，他都愿意跟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有人错的，有些人做错了，他就对他们讲，对不起，爸爸错了啊。我也得罪了天父，所以我们一起，你帮我一起呢，让我在天父面前认罪祷告了，然后愿意在孩子面前祷告认罪，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做父母亲的也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啊，我们就是从小就让主耶稣使用我们来，怎么能够看顾孩子，看顾儿女。OK 了，我只稍微讲一点点的，我不能讲得太长了，因为我看见好像该闭已经差不多了啊。但是为了公平呢，为了公平，我也再讲一讲。这里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里儿女就是 PD， 也就是小孩子啊，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啊。但是呢，就是长大了之后呢，都有孝敬父母啊，心里的父孝敬父母呢，重点就是敬。尽守是怎么样？尊敬、尊重。所以我这一点，因为我也希望对弟兄姐妹，对我自己一个提醒啊，就是呢，父母其实很多他也都懂的。很多时候我们太轻看父母了，就父母其实麻烦啊，他也压力给我，有催婚呢，有常常问我什么时候生孩子啊，有我的孩子啊，有没有申请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啊，等等等等 ，OK 啊。但是我们是有留意的话呢，我们是有孝敬父母，父母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孝敬的这个重点就是 honor 啊，我打错啊，孝敬就是 honor 啊 ，honor 就是我们。尊敬他的，我们能够看到做父母亲的哈，无论是怎么样，他都有很多敌人，都是很值得我们敬重的。我们做孩子的话呢，能够觉得很欣赏我们的父亲， 母亲。所以有些，所以我发觉了哈，我越许多明白有关年纪小的时候不知道我爸爸是怎么样的，不知道我妈妈是怎么样的。但是慢慢长大了，我爸爸已经很多年轻人走了，我是21岁他已经走了，我才发觉了原来他有很多真的非常优秀的地方。我发觉了之后呢，我就不断地告诉他们的孩子，告诉我的孩子，告诉我的孩子的孩子，我就告诉他的孙子啊，你以前的爸爸怎么样啊，他是做医生啊，但是他可以，我因为我外公很有钱的，他可以在一个很富贵的地区开一个诊所赚很多钱，但是他很关心那些贫穷的人，所以他在香港最贫穷的地方能够开一个诊所，所以哪个地区里面全部都认识他的，但是唯一的医生。OK 哈，所以我就把这些小故事呢，能够告诉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啊，告诉等等等等。啊，我们孝敬父母，就把他的优秀的地方呢，啊，能够是懂得一欣赏他。啊，他跟我们讲的时候，啊，我们不许听，也不许立刻不听，我们尊重他，就知道了。如果他所讲的，他也相信他，我相信我父母亲应该有足够的智慧，知道他所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啊，他也知道呢，他很有智慧的，他怎么辛苦养把我养大，就希望我成为一个很独立的。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OK， 不是什么事情呢，都有靠他告诉我怎么做的，啊，是一个真的独立的一个人，啊，我相信我爸爸、我妈妈呢，都是对我有这个期望，啊，他不是我常常拖着他的裙什么，他们是 apron string 啊，他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呢，会好好的能够听爸爸妈妈讲。啊，就是有事情我们不同意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方式，啊，表示这事情，我们还是爱你，我很感谢你给我的这个看法，啊，但是我不能接受，啊，我不能接受了，就是因为我爱你。Yeah， 我有很多，啊，年轻人的，啊，因为父母给他这催婚的压力太大了，他就不知怎么样办，啊，所以甚至是有些人他不敢去见父母，啊，就所以我后来我就告诉你不用这样的，你父母都是很爱你的，啊，所以，啊，他用心是好的，但是人，啊，他不是神的嘛，他不是那么完全，啊，所以不如这样吧，你就好的跟他沟通了，你就对你爸爸对你妈妈讲，爸妈，啊，就是讲我很感谢你这么关心我的婚姻，啊，帮我找婚姻对象，但是呢，我需要一定要我自己来找的，因为是怎么样呢，我很难保证，人生很难保证，我不能保证过10年之后呢，我的婚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不想以后呢，我跟我老婆吵架了，我就埋怨你。如果你好像你帮我，还是你帮我安排相亲啊，你帮我安排啊，就是给我压力了。结果我就因为听你话来怎样结婚的话呢，以后我婚姻有什么问题呢，我就心里会埋怨你啊。就是我妈妈呢，她介绍这个给我，所以连累到我现在呢啊，跟她有这么大的矛盾了。如果婚姻失败的时候，我这婚姻失败呢，也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啊给我压力的缘故。我不想以后能够怪你，所以你还是给我的足够的空间，我很认真的留意你的意见，但是呢，啊，你就不要，但是你又我不想以后怪你，所以你让我以后呢，我婚姻无论是怎么样呢，我都能够负责任，我不会有一天能够就是讲我婚姻失败就是因为我妈妈的缘故，啊，我很不想解决，我因为我太爱你了，啊，所以你还是给我有足够空间等我来做决定，对呀，所以我们要孝敬父母，就有一个非常尊重他的方式，啊，都不是，啊，表面上你这样讲，你给我压力没有办法了，听就听了，啊，但是心里面呢就不断的骂他，啊，就是，哎，你怎么不懂我的，你怎么不理解我的，啊，你明白吗？所以心有主教，在主里面，在主的亮光之下，用一个温柔的方式，真正明白欣赏父母的话，才懂得怎么样真真正正的来孝敬父母。在国内里面呢，我发觉因为最近他看这电视剧的可能不是真的，但是他常常讲，就是讲，你要听我话，我告诉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因为我爱你，我都是为你幸福的，但是呢人是有限的，我告诉你只是为你幸福的，但是很可能呢不一定是带来真正的幸福的。如果我们真的喊着回到我们经文里面，我们生根在基督里面，用神的灵带领我们，用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指引，然后在每一个决定里面，心里会跟我们 一步一步的来带领的，到时候他就会有个美好的安排， 啊，我们如果我们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孩子的婚姻很多担心呢，神的安排还是最好最好的。所以啊，我说讲这不是个理论啊，当然呢，就是不结婚也不是，也不一定是非常不好的。OK 啊。不过好像我太好像我有给别人一个印象，哎，你男士不如结婚好了，轻松很多了啊，所以我在结束之前我就讲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正确的例子，就是有姊妹啊，这种依靠神啊，她不自己去找，反过来神一个很奇妙的很一个美好的安排。哎呀，有个姊妹她是去年才回国的，她回国的时候呢，就是。我还是很关心他了，然后他就还没，就还是有微信能够关心他。然后他差不多了，他先飞机先经过香港，香港又过几天，然后才回到他爸爸妈妈的地方。OK 哈，然后他还没有飞机还没有到呢，啊，他妈已经发了一个微信给他，他说女儿啊，你应该很开心的，啊，我为了安排了下个礼拜三呢，就有就为了有。已经有安排来相亲了，所以他觉得非常不舒服，他就有点愤怒，他说：“妈，你怎么可能这样呢？我还没有回到家，飞机还没有到啊，你已经为我安排相亲了啊，这太离谱了啊！就是这样啊，我也不是怎么差，你怎么肯定呢？我是嫁不去的 ，OK 哈。”但是我就安慰他，我就跟他说，不是的，但是你还是依靠神的，你立定你的宗旨啊，你的对象一定有肯定是神为你安排的对象 ，OK 哈，你不需要肯定的自己去找，啊，但是也不抗拒的爸爸妈妈帮忙 ，OK 哈，但是你自己就是你有凡事都有求神给你一个清楚的印证，啊，所以他就停留了，所以过去来讲都有，他就这样跟他爸爸妈妈关系开始慢慢进步了。但是长话短说了哈，他是去年才回国的，但是感谢主了，神真的为他安排一个很好的弟兄，他以前认识很多年，但是没有考虑过啊走在一起的啊。然后呢，同时那个弟兄现在他是国内的人，但是暂时在香港里面读博士啊，所以第一次他就，所以然后之后呢，他就两个月之前他就发过。他回国不够半年哦，两个月之前他就是韦牧师啊，我现在有个男朋友了，感谢主。然后跟着一个月之后，他的微信就是想，我的未婚夫，你不是一个月之前才有男朋友啊？他是的，但是我们决定在四月三十号，就是今天呢，他们订婚了。然后就周围在五月四号去领证，okay 啊，所以呢，不需要那么担心的，把生命交托给神，神才真的知道。神，我知道父母很真诚的爱我们，啊，他是为我们的幸福的。我们做父母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肯定我们所表示爱的方式，我们希望带给孩子幸福的，就一定是幸福的。很多时候我们反过来带给他们很多委屈，但是在神里面，啊，我们要从天父学习真正爱的心情，啊，能够表扬他做我们生命那所给我们他父母性的形象和样式。这样呢，我们就会真真正正的对孩子，对，和真正的说，我真的是爱你的。同时，我在主里面，我是为你真正的幸福的。我不是讲我个人有限的看法，啊，我在祷告里面，让主能够亲自带领你，从小帮助孩子跟天父建立一个关系，啊，在以至于我们有更多真的非常充满着主的恩典，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这个也是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都为我自己的婚姻呢，其他在工作其他各方面的，我们多经历神，都是可以同样经历到神可以带来一个真正的幸福的。父母真朋友可以，他可以真正的爱你，有可能啊，但是他能够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呢？人太有限了啊，很多是好心做坏事，但是我们能够。生根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就 真能够活出一个与基督同活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感情关系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都是一样的。求神用这种方式来荣耀我们，感谢主，再次从心里复活，啊，复活节我们 很多，我希望大家不是想那个2000年前的事情，因为今天 主是荣耀的复活的，因为荣耀的复活的主就是在我们中间，也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好，那我们就简单能够做一个祷告了。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从死里复活，你给我们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生根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反过来还是自己能够自己做我们生命的决定。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大的事情，在小的事情里面都懂得怎么依靠你，凭信心愿你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我们能够留意到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我们也为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面对的这个事情里面有很多困难，有可能我用我尽量的好的方法来想，但是我们的决定都是有限的，所以你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有更能够信靠你的心，以及我们真的是一生能够交托给你，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就信心的交托，你会带给我们一个真真正正的幸福的人生。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你这宝贵的圣名，阿门。